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今日是2024年12月16日。首先请收听国际风云。
天都塌了，中国多地紧急停课，成人更遭殃。川普赢得重大胜利， ABC 新闻赔1500万公开道歉。数亿粉丝聚集，干净世界引领平台创新潮流。阿萨德跨台后第一个祷告日，城市沸腾。90岁老右派大闹中共，揭历史伤痛同现状困境。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5日礼拜日，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近期大陆多地中小学爆发水痘，整个年级甚至全校停课隔离，同时成人的发病率亦在上升，病情更严重。中共疾控中心承认大陆最近群聚性传染病处于高发期。据大陆媒体12月初报道，上海多地出现大面积水痘传染现象，部分班级停课隔离。上海宝山区一所民办初中，11月以来学校有多个班级因出现水痘病例而隔离。静安区一个公办初中，初一年级的一个出现水痘病例，全班进入隔离教室，同其他班级错开翻学和放学的高峰期。上海虹口区的一名初中生12月8日对大纪元表示，依次上海水痘感染的人确实不少，他们年级就有班级因为有人感染都回家隔离了。他还说其他学校还有学生打了两针，两个礼拜后照样得水痘，令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当地一些初中生亦在网上披露自己学校的情况。一名上海初中生12月1日在网上发帖说，今日中午被医生已经确诊是水痘，班级秋游亦会因此而取消。另一个上海虹口区初三男生12月1日亦发帖说，自己是学校初三班级第一例，当时学校的运动会曾经因为他得水痘而改过时间。除了上海，水痘在杭州亦传染得比较严重。当地一名教师上个月15日在网上发帖说，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的杭州市育才中学，这个学校初中集体爆发水痘，整个年级停课，其中考试亦要复课后才能够进行。这名教师还说，各位家长近期注意班级里面有情况，及时隔离，水痘传染性太强了。上述贴文引发关注，一名江苏苏州的家长回应表示，今年以来苏州各中小学强烈推荐给学生接种，当时就觉得今年水痘肯定爆发。他说，我家的小孩子是高中生了，学校亦有一些学生感染了水痘。一名江苏教师12月14日对大纪元表示，疾控中心要求学生接种，将接种任务下达给教委，再通过教委将接种任务派到学校。他说，教师要摸排学生接种情况，自己是当班主任的，感觉好累，好像牛马一样。一名陕西教师11月20日在网上贴出了学校的紧急停课通知，通知写道，由于近期传染病高发，班级出现多例水痘，疾控中心研判决定为避免交叉感染疫情的蔓延，全体同学暂时不返学，具体返学校的时间等待通知。通知还要求家长在这个期间不要隐瞒感染的情况，要通知班主任。在湖北网上流传的一份学校通知显示，该校有两个班因水痘停课两个礼拜， 广东亦爆发水痘疫情，一名广东初中生12月14号对大纪元表示，自己的班级至少有4个感染了。一名云南家长11月27号在网上披露，昨日确诊的初中宿舍有一个十几日前得了水痘，回家一个礼拜之后，我的女儿就得了。昨日去学校将床铺切换了，洗漱用品都带回家了。今日老师群入边通知又有两例，一名河北邢台家长上个月20号在网上话，这个学期小学得水痘的好多，断断续续一直有请假的。一名福建家长上个月16号在网上话，最近身边水痘都泛滥了，除了学生，今年水痘亦在成人中传播。有患者表示，感染之后比2020年的大流行疫情更难受。江苏无锡一名妈妈12月14号发帖话，全家得水痘，大人感染食药效果不大，好痛苦，头晕想呕。成人水痘的痛苦很多人都没听过的。还有一名辽宁妇女是产后15日染上水痘的，她12月9号发帖话，都不知道怎样传染的，现在我的女儿被我传染了，我的女儿今日第3日，听我妈妈说今日格外严重，要去市入边嘅医院睇下。现在惊我妈妈亦传染上。仲有浙江网友喺网上话：点解突然咁多水痘？我同事好几个水痘喺屋企，我正在发烧。一名北京台球门店嘅职工亦喺网上披露，好几个同事都感染咗水痘。陕西一名女士12月7号喺网上发帖话：前几日我个女班上面有人得咗水痘。我家的两个都被传染了，没想到现在意识模糊，不讲话，全身痛，每日睡在床上只是会哭。第一次知道出水痘这么严重，天都塌了。专家说水痘病例有大龄化的趋势，中学生突破病例增多了。报道说成人发病率开始上升，尤其是25至40岁的人群。近日美国广播公司 ABC 同意支付$1,500,000以解决当选总统川普对其发起的诽谤诉讼，并发布公开声明表示道歉。事件的起因可以追溯到2024年3月10号 ABC 新闻节目本周主持人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在采访提到川普总统的时候，错误地引用了关于川普的严重指控，这一言论立即引发了广泛关注，并导致川普提起了诽谤诉讼。川普和他的法律团队认为，史蒂芬·诺普洛斯的言论严重损害了川普的名誉，并且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在经过长时间的法律战之后， ABC 新闻决定和川普和解，并同意支付$1,500,000。这笔款项将捐赠给川普设立的总统基金会和博物馆，并且由川普本人及其代表负责管理。此外， ABC 新闻还将支付$1,000,000的律师费用给川普。在一份公开声明中， ABC 新闻和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对该节目中发表的不当言论道歉。道歉信中写道，ABC 新闻和乔治·史蒂芬·诺普洛斯对2024年3月10号在本周节目中采访众议员南希·梅斯的时候发表的有关川普总统的言论公开道歉。这次和解协议的达成，不单止为川普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赔偿，亦被其他媒体机构敲响了警钟，表明如果公开人物遭遇不实指控，媒体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后果。这个案件亦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部分评论员认为媒体在舆论战中的虚假报道已经越来越频繁，而川普这次胜诉为今后的法律诉讼开辟了新的道路。川普的法律团队表示， ABC 的道歉和赔偿是一项胜利，尤其是在证明川普清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川普本人亦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和解结果的满意，并重申了对媒体不实报道的强烈反对。他表示，事实终将胜利， 无论是几咁巨大的压力，真相永远不会被埋没。近日致力于提供干净内容影片分享和影视串流平台的干净世界，隆重宣布已经迎来粉丝总数超过5亿人的顶尖创作者加盟。这些创作者来自科技、教育、生活方式等热门领域，目前还有拥有数亿观众的主流媒体亦在持续加入这个平台。短短两年内，干净世界从传统平台中脱颖而出，已经成为创作者信赖的经营阵地。刚刚过去的世界善良日，干净世界还携手多位顶尖创作者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型屏幕播放 Kindness is Cool 善良好酷影片奖的影片，向世人传播善良。22岁职业跑酷运动员 Luke Mizzo 拥有超过65万粉丝，他表示，好少见到一个社交平台发起善良主题活动，我好自豪能够参与其中，亦鼓励大家一起加入。慈善组织 I want to move your wrong 在全球拥有超过1350位志愿者和20万名粉丝，创办人布莱恩·斯雅茨盛赞平台推广善良的理念加强了人与人的连结。他说，干净世界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令人们分享身边的善与美，感谢平台为我们提供了推广善念善行的绝佳机会，令更多人支持我们的公益使命。其他参与者还包括拥有500万粉丝的 Dead How Do I 的创作者 Rob Kenny， 拥有150万粉丝的 Absolute Motivation 创办人 James Dixon， 拥有 81.4 万粉丝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理发而闻名的 Hair Assam Siwon 等。目前干净世界正以其独特的价值观和创新举措，逐渐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备受推崇的社交平台。无论是追求创作分享正能量，定是实现个人收入变现，干净世界都为创作者们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发展平台。这个周末，统治叙利亚长达24年的阿萨德政权垮台之后，迎来了首个祷告日，全国各地民众欢腾庆祝。周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夜空燃放烟火，数千人聚集在五马亚广场庆祝阿萨德政权倒台。庆祝活动从白天持续到深夜，这一日亦是反对派推翻阿萨德政权后的第一个祈祷日。数万人热烈欢庆，当地居民激动地表示，我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位大马士革市民还兴奋地说，我们拥有自由了，我们现在要令我们的国家自由。叙利亚临时总理穆罕默德·巴希尔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叙利亚将迎来自由、尊严和正义的新时代。他强调，土地的胜利和自由不单只是打破锁链或升起旗帜，而是一个国家的诞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时候亦正在中东进行访问，旨在与约旦、土耳其和伊拉克等盟国商讨怎样确保叙利亚建立一个非宗派性的临时政府。布林肯的访问凸显了国际社会对叙利亚未来政治稳定和少数群体权利保护的高度关注。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叙利亚人民热切期盼住和平和重建，愿意为更具包容性的国家未来而共同努力。近期网络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一群曾经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受迫害的老右派知识分子在北京聚会的场面。在影片中，一位白发老人发言激烈，直言不讳地批评当前中共政权，直斥民众生计艰难，国家走向衰败。这段影片的内容显示，会议场地是一家餐厅，现场有不少年月古稀的老人聚集，气氛时而紧张时而热烈。一位白发老者站起身发言， 称在场的每一位都是活住的右派，并笑称台上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三个活住的化石。他说国家已经走了七十几年，走来走去，越走越衰，民不聊生。这番话引来现场掌声。老者仲指责中共当局将国家带入困境，强烈表达对现状的愤慨，将国家搞成这样绝对不是你的光荣。他特别提到自己和在座的其他右派分子曾经在1957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提出意见，但却遭到极为不公的政治迫害，甚至一生都无法摆脱右派的标签。老者愤怒地说，我放低了自己的青春去提了意见，但是共产党要了我一世的青春，这个极其不合理。他更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将继续维权，要求赔偿，并坚定地表示我永不放弃。这个时候旁边的其他老人纷纷鼓掌，气氛异常激烈。老者还提到，在今日的中国，老百姓并不因为国家制造的武器和军舰感到骄傲，而是希望过上能够上得起学、看得起病的生活。然而现在的中国，任何批评声音都会遭到打击，甚至有不少老友派曾经因此被捕。他自嘲说，我都九十几岁了，在家还要派车派人盯着我，遭遇了无尽的压迫。此外，老者还表示自己并不畏惧当局的监视，反而公开发表讲话，我不怕中共官员听到，反而希望他们听到。他愤慨地指出，中共政府对民众的态度完全以是否对政权构成威胁为标准，而非关心百姓的生活。老人还说，邻居夸他仁义，但共产党不看你是不是仁义，他就看你对他危不危险。接着大闹中共。在讲到当今中国的治理的时候，这位老者还建议当局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特别是学习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中共政权应该更加关注人民的福祉，而不是单纯通过威权来控制社会。他提到希望当局能够跟蔡英文学习，在美国的民主制度学下那些民主国家人们是怎样活的。这场聚会引发了广泛关注，很多人对老右派们的言论表示支持，并引发了对于当今中国政治现状的广泛反思。中共政权的专制统治和对意见的打压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敏感的话题之一。随着这一类历史人物的发声，关于中国政治未来的讨论将会越加激烈。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跟住落嚟，请收听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边啊，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你哋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650-395-8366。咁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嘅系一个台湾嘅网红啊，联合红遍大陆嘅台湾说唱歌手，制作咗一部真实嘅中共统战激励片嘅。咁呢个网红咧，白炯啦，咁六号咧喺佢嘅自媒体节目呢个摄图日记分 TV 上边咧，发布咗题为《中国统战纪录片上集：中国老总原唱跳反》。曝光收买台湾网红套路啦，统战部官员通话全记录嘅呢个纪录片嘅， 除了片入面揭露中共统战部是怎样收买台湾网红，亦都展示了中共统战样板网红这个说唱歌手陈柏源联系多个中共党媒的一个通话过程的。咁呢个影片发布之后呢亦都引发热议啊。咁呢个纪录片呢而家嗰个呢、这个点阅量呢係超过250万嘅。咁仲有呢个点赞呢都超过11万。咁留言呢由绝大部分呢都系支持㗎喎。咁石头啦呢、这个影片呢点解咁受到关注呢，咁可能好多听众朋友都想知道。
因为佢真系非常之真实咁记录咗呢一个说唱歌手呢个陈柏源啊，咁佢因为同八炯咧系合作咗，佢真系自己亲身翻去中国大陆，同呢个中国大陆嘅嗰啲统战部门啦通话，甚至乎系见面嘅。咁啊呢一个过程，成个过程系被录晒落嚟吓，咁然后咧将呢个成个过程录晒落嚟咧，就制作成呢一个纪录片，咁啊真真实实咁反映到喺。中共怎样去这个策反或者是去统战台湾的艺人呢这个过程啊，或者是网红又或者是这些反正都是跟台湾人有关的去统战的，所以呢是非备受关注的。
咦，看来这个可信度是很高的话。
哦，佢系真实嘅，所以咧系非常之高嘅可信度嚟嘅。
嗯，咁但系据所知咧，喺疫情爆发嗰时咧，陈柏源系创作咗呢个抗疫呢个说唱歌啦。咁为呢个检察院啊、公安局啊几位部门啊，为一啲嘅外国台湾青年系宣扬呢个中国嗰个抗疫精神嘅。咁系为中共站台嘅呢个红色艺人嚟嘅。咁点解佢会有反水嘅情况咧？
先讲下呢个陈柏源咧，即系台湾人啦，佢点解会系呢个变成咗喺大陆咧红遍中国大陆咧？就正如呢个纪录片嘅题目入边讲紧，系佢当时系创作咗一首歌叫做《中国老总》，咁然后咧就喺中国大陆一唱咧就红遍咗呢个中国大陆同埋台湾噶，咁啊真系非常之红嘅，当时好多人呢个去唱呢首歌嘅。听讲有成1.2亿嘅呢个点击量，咁啊相当之犀利，系咪？咁啊呢个咧，大家喺呢个卡拉 OK 都唱呢首歌嘅。咁之后咧就好多人认识佢啦。咁一认识嘅话咧，跟住中共嗰啲统战部咧就其实去揾佢噶啦，已经。咁所以咧就揾佢咧就制作咗好多呢啲咁嘅介绍嗰个好多喺中国大陆嘅呢个工作啦。咁佢亦都喺中国大陆咧同一个。台联办嘅呢台联嘅呢一个人嘅仔咧，就合作咗开咗一间公司，咁结果系俾人呃咗吓，咁呃晒嘅，点仲要系咁佢呢个中国老总嘅呢个原唱嘅内容咧，连版权同埋呢一个费用咧都冇俾佢嘅，咁咧其实咧佢其实从佢嘅高中开始咧，佢其实已经系认为呢个中国系佢嘅祖国嚟噶啦。咁啊，最后咧，搞嚟搞去，搞到今时今日咧，佢原来发现，哇，原来全部咧都系被控制之下，出现咗呢个问题嘅，包括咗佢喺美国读完高中之后，就话，我唔喺美国读书啦，我要翻去中国大陆读大学。咁原来咧，翻去中国大陆读大学嘅过程之中，发现嗰间大学全部系呢、这个，中国以外嗰啲华人甚至乎啲黑人咧，去嗰度读书嘅。咁佢以为一开始系一间呢个国际学校嚟嘅，但系原来睇嚟咧，全部系由统战部统战之下教嗰啲人嘅吓。咁所以佢后嚟一开始嘅时候，佢系冇点嚟嘅，因为佢想搞音乐啊嘛。咁但系搞嚟搞去嘅话，原来咧全部都要为中共站台嘅，一有少少唔妥咧，就会有问题啦。就好似佢。呢一次反水嘅其中嘅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喺网上边讲咗，即系佢点样被呃啊？呢个攞唔到呢啲咁嘅呢个回馈呢啲咁嘅过程咧，跟住啲小粉同学出证咯，就话佢呢个又话台独分子啊之后之类嗰啲，佢其实已经红到发紫嘅嗰啲咁嘅说唱歌手啦，咁都被话，咁最后佢咪醒觉咗咯，醒觉咗之后咧，就结果咧。就被呢、这个可以讲系搞到一头烟啦，就翻翻台湾，咁所以咧呢、这个八炯咧就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揾到佢。
哎，石头，我想呢这位陈柏源可能要改唱呢一无所有先得了这首歌。
我想他可能要改一改了这首歌跟这个王杰攞的版权先。
那么在白炯现在做了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呢，其实造成那个反响是怎样？
相当之犀利，因为啱先讲咗佢到啱先我喺开麦之前咧，其实查咗下佢呢个纪录片嘅上半部，佢其实系仲有下半部嘅未出，上半部咧已经超过250万，而且咧点赞超过11万啦，咁呢个入边嘅反馈咧相当之正面嘅吓，咁亦都系大家讲到，哇，你哋真系够胆啊！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做咗呢一个咁真实嘅纪录片出嚟，佢入边嘅纪录片咧，其实记录咗好多嘅内容啦，包括咗佢翻去咧，同海峡道报吓，亦都系福建日报旗下嘅一个专门系做统战嘅入边嘅一个叫做决策委员兼社长助理嘅呢个人啦，喺嗰度对谈嘅时候咧，讲得非常之明显嘅，又再要提到咗另外一个台湾艺人叫做钟明轩。咁啊，当然提到咗呢个钟明轩之后咧，呢个钟明轩睇到咗之后咧，就喺嗰个 The Rest 嗰个平台咧，就讲紧话，有人咧完全不求证嘅情况之下咧，就同我即系加罪名咁解啦吓。咁其实咧系咪咁样咧？其实大家一睇翻钟明轩喺中国大陆所谓嘅旅游过程之中咧，点样去赞北京啊、赞上海啊、讲紧咧中国人民嘅友善啊、之后之类嗰啲咧，其实除咗赞之外，全部冇弹嘅吓。咁所以你咁会睇到我咗嘅话，就点样中共嘅呢个大外宣之下沦为咗呢个咁嘅合作对象咧，就好明显噶啦。
嗯，咁、其实嗱，而家咧亦都话牵涉到即系话呢啲嘅台湾艺人即系、为中共站台咁样啦。咁其实台湾方面咧嗰、个回应又系点样？
嗱，台湾方面咧都好过瘾嘅。咁啊，文化部一开始咧就讲紧吓，文化部就讲紧话，因为言论自由嘅问题咧，我哋唔太可能咧以文化部嘅方式咧嚟呢个对所任何人咧喺言论方面咧有任何制约嘅，即系话你可以有言论自由，你讲你嘅吓，咁啊大家听大家嘅，咁呢个亦都系呢个自由社会入边嘅一个规范嚟嘅。咁但系咧，同时陆委会呢度又系咁讲，佢话陆委会方面咧其实系有规定，因为佢有个法律嘅吓，呢、这个佢话依法方面咧其实按照反渗透法吓，咁啊讲紧话，任何人咧其实系唔可以咧受境外敌对势力嘅指示、委托、资助，从而咧会破坏社会秩序嘅。咁啊传播假信息嘅话，又或者系干预选举嘅行为咧，依据呢、这个而家台湾嘅叫两岸条例咧第33条嘅第一规定，个非经主管机构嘅许可咧，不得跟中共党政军从事任何形式嘅合作咁啦。咁如果按照呢种咁嘅形式嘅话咧，咁其实陆委会其实亦都讲到咗话，而家相关嘅国安法嘅规定咧，任何人都不得同外国啊，包括咗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嗰啲境外势力咧，或者组织咧，有任何嘅合作嘅，或者系呢个资助嘅呢种咁嘅行为。如果咁样嘅话，如果佢真系揸住去做嘅话咧，咁可能台湾有好大一班嘅呢啲网红啊，又即系艺人嘅话咧，可能都要受到牵连嘅。咁所以咧，要睇下台湾喺执法方面咧，佢真系会唔会去执法，或者系会唔会去严厉执法？呢、这个其实都好关键。但系咧，佢哋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咧，就讲紧话，呢啲咁嘅情况咧，就我哋可以而家曝光咗出嚟，大家睇睇咁，多啲宣传八景嘅呢一个宣传片嘅话咧，可能已经达到咗相应嘅效果噶啦。
咁而家只系上集，唔知下集又点样去播咧？咁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啊！
分分钟可能更加爆炸添。
咁啊，但系咧，嗱，牵涉到咧，即系其实系变成咗一个政治个层面上边啦，系咪？咁就陆委会啊呢啲要发声啦。咁其实咧，中共喺海外即系呢啲咁嘅渗透，其实系咪净系台湾咧？
啊，当然唔系啦，即系如果讲中共渗透嘅话咧，其实中共从佢自己开始吓，已经喺中国大陆咧各嘅层面已经系有好多嘅呢、这个。眼线喺度啦，所以你喺中国大陆咧，你做咩嘅话，好快就会俾人知道，原因就带到啦。咁除咗中国大陆之外，所有嘅地方下，无论佢系朋友又好，唔系朋友又好，敌对势力又好，合作者又好，中共都会渗透嘅。所以咧，其实系无孔不入中共。
嗯，咁啊。 我哋之前亦都提到，即系美国呢边啦，咁亦都有呢咁嘅情况嘅。咁或者我哋转头翻嚟咧，阵间会同大家咧就系再睇下美国呢边嘅情况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啊，除咗系中共嘅统战之外咧，咁其实中共嘅跨境打压啦，近年嚟咧已经都成为大家一个关注点嘅。咁下边咧，我哋亦都嚟睇下。咁之前咧，我哋亦都同大家追踪过咧《纽约时报》攻击神韵啦，咁亦都同中共喺海外嘅渗透有关嘅。咁啊，据消息人士透露咧，《纽约时报》计划继续发表文章去打压神韵艺术团啊。咁呢次聚焦嘅咧系神韵嘅财务情况嘅。咁啊，资料显示咧，神韵系美国嘅501(c)(3) 非盈利机构。咁啊，根据法律规定咧，会向公众系披露财务状况嘅。咁《纽约时报》咧，据此咧就质疑神韵嘅现金流。咁石头嗱，美国对非盈利机构啊、企业公司啊嗰个财务，其实都有一个严格嘅法律要求嘛。咁《纽约时报》其实凭乜嘢去质疑呢个神韵嘅财务咧？
所以我都唔知佢凭乜嘢吓。咁其实咧，嗱501C 系咩意思咧？就系你捐钱系可以免税。咁呢个咧，佢系非盈利机构嘅话咧，佢所有嘅呢个财务状况咧，要喺网上边公布吓。咁佢网上边当然系佢美国规定嘅嗰个网站啦，唔系讲紧话随便喺网上边睇啦吓。咁所以你其实如果系可以根据你自己向呢个501C 嘅呢啲机构入边咧，可以查到陈敏嘅呢个财务状况嘅。咁其实咧，呢一个本身就非常之清楚嘅一个财务状况嚟嘅。但系而家《纽约时报》去讲紧话质疑陈敏嘅现金流，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吓。咁奇怪嘅原因系咩咧？当然佢唔会讲紧话你赚钱定系唔赚钱系咪？咁佢会讲紧话你嗰啲钱嘅来路有啲问题系咪？咁其实咧，陈敏自从2006年成立以嚟啦。已经系到而家目前为止已经成差唔多20年噶啦吓，咁呢其实咧呢个时间嘅过程之中咧，嗱之前咧石头同阿 Fanny 成日讲紧推广神韵嘅时候咧，我都讲紧话我自从神韵艺术团开始成立之后咧，其实我每年咧都睇紧神韵嘅呢个表演嘅，咁呢个表演嘅过程咧，其实佢哋系从一个啱啱开始嘅一个艺术团，到咗而家已经成为咗全球顶级艺术团嘅呢个过程咧，其实系我哋可以讲系一陪住佢哋一齐成长，可以咁讲吓，即系睇住佢哋过嚟嘅，其实系非常之犀利嘅。从一个表演艺术团一开始嘅时候，我因为希望之星一直都系佢作为一个佢本地作为一个资助又好，或者作为一个协助嘅。公司咧，同佢哋一齐走过嚟嘅，所以知道佢哋咧，其实系喺财务上边本身已经非常之困难嘅。一开始嘅时候吓，咁自从越嚟越多人认识之后咧，咁佢哋嘅财务稍微宽松啲，但系佢哋嘅艺术家越嚟越多嘅话咧，其实佢哋嘅财务状况其实一直嚟讲并不系咁理想嘅，因为人太多，艺术人员太多，咁亦都佢除咗呢啲之外咧，佢亦都会资助紧纽约嘅飞天艺术大学啦，咁飞天学院啦，咁其实呢啲全部咧都系佢哋全资去资助嘅，亦即系讲呢啲神韵艺术团嘅所有，而家系有成8个团啦吓，入边所有嘅学生咧嘅学费其实全部包晒喺入边噶啦，包括咗佢哋所有喺学校入边嘅费用吓，咁其实呢一啲开支咧。在网上边完全系揾到嘅，亦都知道咗嘅。而佢哋本身每年巡演嘅过程咧，其实我哋本地就最清楚噶啦。其实系咁咧，因为同佢哋作为一个协助嘅话咧吓，我哋都系呢一个501C嘅呢一个非盈利机构希望之星。我哋非常之清楚嘅，因为其实咧，我哋用咗好多自己嘅人力啦。咁佢其实本地亦都好多嘅呢一个义工啦，去帮忙咧呢个推广嘅。因为神韵艺术团咧，佢其实自从2006年成立咧，系由一啲艺术家同埋演员咧，都系因为受中共迫害嘅法轮功学员啦，成立出嚟嘅呢一个艺术团嚟嘅吓。咁所以佢哋为咗弘扬中国嘅传统文化咧，其实系。用了很多时间心血，但是他们不求回报的情况之下，做出这一出现在被全球 都公认嘅顶级嘅中国传统文化嘅艺术呢个表演嘅。咁呢个财务状况本身就已经系可以讲系足金见肘，可以咁讲噶啦。咁出《纽约时报》仲会质疑嘅话咧，我觉得好奇怪啦。咁佢既然系可以质疑到神韵嘅，佢点解唔可以去做其他啲嘢啦？系咪？咁其实好多嘢佢都可以做嘅啊。咁因为嗱，打个比方，好似简单啲讲啦，神韵佢其实做得好好正当吓，咩意思咧？就系、是、其实2019年嘅时候咧，2019年大家知道咗出现咗呢个瘟疫啦，系咪？咁啊呢个 COVID-19 出嚟之后咧，呢、這个过程之中，大家知道我哋亦都成日讲紧啦。喺拜登政府咧，或者包括咗川普当时都发咗一啲钱，拜登政府亦都发咗好多钱出嚟，咁啊好多嘅公司咧都利用咗公司因为要运作，去攞啲资助吓。我听闻神韵咧，其实根本佢哋冇去政府入边申请呢个补助嘅，佢哋就系靠自己之前嗰几年咧做落嚟嘅一啲积蓄，咁咧就攞嚟可以讲系喺呢个时间咧，因为冇表演啊嘛。其实冇任何收入嘅，但系冇任何收入之余咧，佢哋利用呢啲积蓄咧，都会为自己神韵艺术团嘅人咧去发工资，同埋继续资助飞天艺术学院嘅呢个正常运作噶吓。咁啊，呢其实咧，冇俾美国政府带嚟任何负担，净系呢一点嚟讲嘅话，《纽约时报》就冇资格去呢、這个去问佢嘅财务啦，系咪？咁啊，我问下《纽约时报》攞咗几钱啊？
我唯一谂到咧个原因就系妒忌，因为咧嗱，你谂下，有几个咁即系有咁有影响力嘅呢啲艺术团喺即系全球可以做到咁大规模啊，即系即系可以咁有知名度咁样，咁可能即系其他啲艺术团队喺度衰落嘅时候，而神韵艺术团就即系好似一枝独秀咁样，会唔会系咁咧？
你嗱，我哋先要知道咗嗱，我哋成日一讲到艺术啦吓，好多人都会谂起咗，啲当然百老汇啦，系咪？咁啊，呢个纽约嘅百老汇咧，其实好有名嘅呢、這个叫艺术表演啦。但系你唔好忘记，其实好点解喺呢个疫情嘅过程之中，咁多纽约嘅百老汇嘅艺术团会倒闭咧？原因系因为佢哋长期以嚟啊，佢哋第一表演得一个剧目。变化好少。第二呢，因为佢哋传统剧目当然啦。第二呢，佢哋扣嘅唔係因为收入，而係扣嘅係捐助。如果扣捐助嘅话呢，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係当生意唔好嘅时候，捐助嘅人就少咗啦。少咗嘅话，咁你咪要收缩开支啦。咁当一个疫情咁长时间嘅话，咁边度有咁多捐助俾你，係咪？咁所以咪要倒闭啦。但係神韵佢本身就係有传统嘅中国文化嘅呢个素质，就係叫做积谷防饥啊！咁所以佢哋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其实就可以处理好呢啲财务问题。所以我点解啱先讲紧话，佢唔单止系成为咗呢个全球嘅呢个顶级嘅艺术团，亦都证明嘢。正如啱先讲紧，其实做咗全球嘅典范，其实系。
嗯哼，嗱，神韵艺术团咧，咁佢有好大部分系法轮功学院喺度参演啊，咁样。咁嗱，纽约时报咧，而家又穷追不舍咁喺度打压啦，咁。咁其实纽约时报知唔知道呢个法轮功团体系一个宗教信仰团体咧？咁如果系咁嘅话，咁其实佢喺度打压紧宗教信仰团体。
根据我自己查咗一下嘅资料入边显示啦，纽约时报喺报道法轮功喺中国被迫害嘅呢个咁嘅事实方面咧，其实从来都冇正面报道过。
嗯哼，
咁佢全部几乎嘅信息都系来自于中共嘅呢个宣传资料，所以咧，其实你会睇到咗佢根本唔系话为打唔打得信仰，佢根本就系为中共发声啊。其实就讲得清楚啲，就系中共嘅代言人。
咁就系我哋如果系讲话喺美国呢边，可以讲系中共嘅大外孙，
可以咁讲啦，即系佢嘅代理人都可以咁讲啦。
咁如果系咁嘅话，其实咧喺我哋去睇《纽约时报》或者睇某一啲媒体嘅时候咧，咁其实我哋系咪都要了解佢嗰个背景，同埋佢点解要写呢啲咁嘅文章？
我引用咗一下近期呢个 Elon Musk 讲嘅一句话吓，咁佢讲嗰句话，佢讲紧话媒体最大嘅问题系咩咧？就系讲大话，佢哋系有选择性咁报道，有选择性报道就系讲大话，因为你唔想人哋知道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啊，你选择性嘅报道，无论你系点样报道，都系讲大话噶啦。
咁啊，另外咧啊，呢个女奥法学家袁红兵教授咧喺12月5日咧向大纪元披露咗话，啊喺2022年10月咧，中共代夫习近平咧就召开咗一场秘密会议啦，指示公安部长啊、国安部部长等呢啲官员咧，就制定咗一项喺国际上打击法轮功嘅新战略嘅。咁啊喺大纪元嘅头版头条咧，咁其实亦都有报道咗呢个内容嘅。咁石头宏，我就想清即系了解一下咧，呢个袁红兵讲到嗰个信息来源，其实系有冇根据？
袁红兵佢系咁样吓，因为佢系之前嘅北京大学嘅法学教授啦，咁佢因为亦都系被打压啦，就而家流亡到呢个澳洲嘅。咁佢讲出嚟呢个内容咧，我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要睇下佢究竟系有冇呢个来源先。咁其实佢讲咗有两个来源啦，俾佢呢个可以交代紧证实咗呢个内容嘅。咁佢第一个来源咧系来自于中共嘅一个红二代，咁呢个红二代咧当然系反对习近平独裁嘅呢个家族嘅成员啦。咁呢个系其中嘅一个来源。咁另外一个来源咧就系经由一个中共体制内嘅一啲叫做有良知嘅人士啦，或者讲异议人士啦。咁两个来源咧系两个来源完全唔同嘅。都是这个聚焦了在二十大之前呢集总啊这个特别开了一个会议，就关于怎样在海外啊这么这个做这些比如法轮功的这些手法的。
咁可能亦都包括就是说买通那些当地的媒体啊这样。
哦，当然啦，咁其实佢呢边咧，佢入边有好具体嘅内容，其实系吓，唔系话呢个净系咁样，佢其实分咗好几点啦。第一点咧就因为习近平咧，其实喺针对法轮功中共打压法轮功失败嘅原因，咁佢认为系失败嘅，之前系失败嘅，点解失败咧？咁佢讲紧话，因为之前嘅失败咧系有几，佢总结咗几个原因添啊，习近平，咁呢个咧就话第一就因为总体上边咧。这个整肃法轮功的安排上边呢在组织上呢就话不够强烈的协调，咁导致咗呢在国际上边的打压法轮功的组织呢不够周密，所以呢就是不得。咁第二个呢就讲緊话关于打压法轮功的方法方面呢，习近平讲緊习总讲緊，咁呢个话太保守太传统同埋冇新意添。咁佢而家要讲緊要咩渗透、分化、瓦解呢啲方式嘅话咧，之前咧系冇乜用嘅，佢认为吓。咁第三个咧就系习总要讲紧话，对打压法轮功咧失败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中共喺国际上边咧，打压法轮功投入大量嘅资金，虽然系咁样，但系咧系好多被贪污咗嘅。咁呢个系佢自己讲噶吓，呢个其实系事实嚟嘅。咁所以咧，佢讲咗呢几个原因之后咧，就佢就其实做咗一个叫做。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一个动作噶。
呢个石头啦，中共打压法轮功咧，就用尽咗手法啦，亦都投入咗唔少嘅资金啦。咁啊，好似法轮功啲学员咧就冇被打压到啊。咁啊，反而咧可能真系嗰啲人啊，真系唔系好了解法轮功嘅人，反而有啲惊。
所以咧，要同大家讲清楚咗呢个袁红兵佢讲咗一个内容咧，非常之重要嘅。咁呢个内容咧系咩咧？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再往下讲下，讲下呢个习总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系咩嚟嘅。
好，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们刚才来讲到中共在海外的那个渗透。讲到习近平怎样去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到底那个内容是什么石头。
下面那些其实这些内容基本上就是袁隆兵先生这个复述出来的内容。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情况。咁习近平讲緊嘅呢就係话要限期内呢要改变啱先讲緊话打个法轮功唔够嘅呢一个咁嘅状态。咁所以呢而家呢就佢哋喺组织上边呢就做咗个全新嘅协调。咩协调呢就係由政法委牵头 嚟協調咧國內同埋國際打擊法輪功嘅呢個行動嘅。咁啊，國內咧係由公安部負責，而國外咧就非常之明確咁將會交由咗國家安全部負責嘅。咁啊，呢個國家安全部嘅部長係邊個咧？咪陳一新咯。咁所以大家近期睇到咗陳一新咧，其實係相當之活躍嚇。咁其實我哋亦都睇到咗另外一個報告，其實講到咗陳一新嘅呢個活動嘅。咁而家嘅情況咧，就係因為所有嘅由政法委統一協調之下，配合陳一新嚟喺海外或者國際上邊打嘅呢個法輪功咧，就係呢個咁嘅新嘅調查咧，就出咗嚟。而習近平咧就直接提到咗行動嘅方案咧，係以一個中心、兩個方基本方向嚇。今日呢個咧係非常之明確嘅呢個講法嘅。咩意思咧？嗱一叫做两个方向同埋一个中心啦，一个中心基本上就系要打压法轮功嘅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咁佢话要用各种嘅方法喺人格方面吓进行攻击嘅，咁啊叫做人格谋杀嘅，呢个叫做一个中心。咁除咗李洪志先生之外，包括咗佢家人在内咧，都要去咁攻击嘅。咁所以你我哋接住落嚟咧，会睇到好多呢啲噶啦，包括神韵被攻击咧，都系其中嘅一个嘅。而两个方面咧，就系一个就系舆论战，你啱先讲紧噶啦，就系呢一个就系舆论战。当然系通过媒体啦，媒体系边个啊？而家跳出嚟最高嗰个咪就系纽约时报咯。咁另外一个就系法律战啦。咁叫做两个方向吓。法律战咧，其实而家亦都睇到咗曾经喺神韵或者飞天艺术学院读过书的一个人，台湾人来的，回到中国大陆一段时间之后，去了中国大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回到台湾之后，就开始起诉神韵艺术团，上次我们讲过的，因为隔了这么远都可以请了纽约入边或者美国入边著名的律师行帮他起诉，这个真的非常奇怪的，他的钱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中心两个具体方向，我可以咁讲啊，就叫做一个舆论战，一个就系法律战。法律战为咗咩咧？法律战就其实就系为咗我啱先咪讲咗嘅，神韵本身佢嘅费用咧已经系捉金见肘噶啦。咁喺呢种咁嘅情况之下，佢亦都想利用美国嘅法律或者系国外嘅法律咧嚟消耗你嘅资源啊。呢、这个就系几咁呢、这个恐怖同埋几咁坏系咪？
嗯，咁所以咧，其实就系话，喺呢啲咁嘅招数做尽嘅时候咧，咁其实而家咧，美国议员咧喺度强烈谴责紧嘅。咁啊，众议院呢个法轮功保护法嘅提案人佩里咧，对大纪元时报话咧，咁啊，敌对国家竟然试图利用我哋嘅联邦政府惩罚佢哋意识形态上嘅竞争对手，咁呢个完全系越界嘅，咁啊，令人异常担忧。咁啊，对于中共喺美国实施侵犯人权嘅行为咧，咁其他议员咧亦都表达咗类似嘅关切嘅。咁石头，你认为美国政府其实喺保护法轮功方面嗰个态度系点样，同埋佢哋做得点样？
嗱，一向以嚟咧，好简单一个道理就讲紧，即系讲紧庇护啦吓。咁其实咧，而家除咗法轮功嘅庇护之外咧，其实好多庇护都唔批嘅，可以咁讲吓，从中国大陆嚟嘅人。咁我而家唔係叫大家去攞法輪功嚟做庇護啊！我個意思就講緊話，呢一個作為美國政府基本上一個態度嚟嘅，即係對法輪功一個態度咧。佢其實係支持宗教信仰，支持宗教自由。咁啊，認為咧法輪功佢亦都係得到咗好多嘅呢個具體嘅信息嘅具體嘅呢個證據啦。法輪功喺中國大陸咧真係被迫害得相當之慘無人道嘅，加上咗近年嚟嘅呢、这個活摘器官嘅呢個事件啊，其實已經爆得好緊要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咗呢一個其實係非常之壞嘅一個咁嘅情況，所以咧美國政府非常之明確就喺度支持緊呢個保護法輪功嘅。咁啱你啱先講緊嘅呢個保護法輪功法案嘅呢個提案人佩里啦，咁佢其實本身就係呢個咁法案咧都努力咗好多年嚇。咁、然後咧。上一次在呢個眾議院係無異議咁通過嘅，咁呢一個其實亦都係證明咗喺最起碼眾議院佢代表住美國嘅呢個民意嚟嘅。咁喺呢種咁嘅情況之下，亦都講美國民意方面咧，其實對法輪功嘅支持係可以 可见一斑啦，可以咁讲啦吓。咁啊，从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美国政府佢亦其实都好多嘅部门，好多嘅唔同嘅呢、這个议员咧，都出嚟呢、這个谴责中共嘅做法嘅。其实中共通过法律咧，通过西方法律咧嚟搞事咧，已经唔系净系对法轮功噶啦，已经多年嚟咧用好多嘅呢啲西方嘅法律咧嚟制裁西方公司。就係咁做嘅，所以中共已經係駕輕就熟嘅啦。
咁其實無獨有偶嚇，咁2024年12月5日咧，追查國際組織亦都出台咗一份新嘅追查報告，咁啊披露咧近年嚟中共通過打法工作處等嘅秘密特務機構，對海外法輪功以及神話藝術團咧展開咗全球範圍內嘅系統性迫害。咁呢個報告咧亦都揭露咗中共嘅秘密行動細節、組織架構以及跨國犯罪手段嘅。咁啊，據中共公安部嘅人士透露咧。中共2024年新一轮针对法轮功神运的攻击是有系统计划，每一步都是有国安部和这个公安部去操控的。咁亦都头先好似石头讲到的个现任的国安部长陈一新是有份是做参与的。咁其实喺石头啊，而家咁嘅情况呢，咁其实喺而家海外呢变啦，咁其实知道咗个情况，系咪都有个应对嘅嗰个手法？
嗱，啱先你讲紧嘅呢个法轮功追查国际组织吓，咁佢因为佢喺5日嘅时候出咗个报告，真系同呢个袁弘兵出嘅嗰个内容咧，其实非常之吻合嘅。佢哋其实系呢个啱好碰到嘅，唔系呢两个沟通过嘅。我发觉佢哋咁啊，但系咧佢哋讲到嘅问题咧，其实。同一樣嘢嘅，而呢一個法輪功追查國際咧，佢出咗呢個報告入邊講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事情嚇。咁佢講緊話，中共通過咗一個叫做喺海外嘅名叫做打法工作處，咩意思咧？係打擊法輪功工作處嘅。咁呢個係秘密嘅特務組織嚟嘅，佢係依靠邊度咧？依靠喺呢個領館嘅嚇，而喺中國大陸嘅。国内咧系用610办公室，其实佢系同一个机构嚟嘅，只不过喺海外咧就叫打击法轮功工作处，咁啊简称叫打法工作处。佢呢两个咧嗱，你一睇到就知道咗袁弘兵讲嘅同佢嘅其实系吻合嘅，但系咧有少少唔同啊，因为佢呢个报告喺国外进行调查，所以佢调查到喺国外嘅情况咧，比袁弘兵讲嘅更加清楚嘅。咁呢其实咧就系点解会讲紧呢两个内容讲紧咧系非常之吻合，亦都非常之啱咧。咁其实嘅原因咧就喺度，因为佢哋真系不谋而合，讲咗同一样嘢嚟嘅，亦咗从唔同嘅角度或者唔同嘅方向证明咗咧，中共而家新一轮嘅对法轮功嘅打压咧，其实真系开始噶啦。咁而家今年嘅5月6月咧，其实亦都。睇到咗佢個報告入邊講緊話，政法委召開咗多次嘅會議，因為啱先袁弘兵講緊係20大之前已經開咗會噶啦嘛，咁而家5月6月咧再開會咧，其實再明確咗點樣去實施打擊法輪功嘅呢個計劃嘅。咁點解我哋一而再再而三咧要同大家講呢啲內容咧？因為接住落嚟，可能你哋会唔同角度，甚至乎喺唔同媒体，包括咗中文媒体在内吓，都可能会出现咗多多少少、大大细细嘅呢啲文章、视频、采访呢啲咁嘅内容咧。其实你一听到咧，你一竖起个耳仔知噶啦。咁啊，因为点解咧？呢啲完全唔了解法轮功嘅媒体或者系嘅人嘅话咧，只能够系讲佢系胡说八道嘅。
咁所以咧，其实可能即系听咗今日石头嘅分析之后咧，咁听众朋友，如果你喺遇到呢啲咁嘅新闻消息嘅时候咧，咁应该识得辨别啦吓。
尤其系呢啲YouTuber 啊吓，因为 YouTuber 入边咧，其实而家已经知道咗，除咗华人嘅 YouTuber 会攻击法轮功之外咧，其实上次我哋咪提到咗噶，有。西人嘅 YouTuber 亦都中共寄咗啲信去，寄咗 email 去讲佢哋知话，你哋喺你喺你嗰个平台入边放一段视频嘅话咧，就$200一次噶嘛。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已经讲咗，所以咧你无论系中文又好，英文又好，你睇到呢啲咧，其实都系一攻击法轮功嘅话，你就知道噶啦。所以我成日都讲紧啦，好多人旗帜鲜明咁出嚟话我要反共咁，但系一讲到法轮功问题嘅时候咧，佢就完全转态嘅话咧。嗰啲人就有問題嘅人嚟噶啦。
咁如果你係會亦都收到即係有中共嘅人士或者係有啲人士咧，俾錢你想收買你去攻擊法輪功，咁應該點做咧？
我想我哋中国人讲积德啦，系咪？咁啊，法轮功咧，我知道佢系修佛噶啦。咁如果你系去攻击一个修佛嘅人嘅话，我谂你谂下个报应系咩咯？
咁可能真系唔好为咗眼前嗰个少少利益被收买良心啊。
嗯、
OK， 咁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要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最后喺呢度同大家讲一样嘢，就系、是、今年嘅神运一定要睇啊，因为既然系中共打压嘅话，你一定要去睇啊。
OK， 拜拜。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